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记得这个主题我已经和大家分享好多次，那么今天我们进一步再来思想恩主耶稣，许多的美德在他身上，那一种敬虔的生活实在成了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恩主耶稣，他在神面前那一种完全年与父神的生活。我们先看他完全不凭自己做事，完全是那样的年与父神。请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他所言所做所行的一切都是完全凭着父神。我们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再次，你看见恩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父神。他认识，也表明，只凭着自己不能做。我们知道，恩主耶稣，他是三一神里面的子神。也就是圣旨，万物是借着他创造，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圣经说，神所及其一切的丰富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居住。那么耶稣基督既是那样的全能，那样的丰富，但是当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神来成为人的时候，他其实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他可以凭自己行很多神迹奇事，因为他是神，但是他不这样做。当他站在人的地位上的时候，他活出一个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人子，完全的人子，就是他不靠自己，他也不凭自己，并且他承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正像昔日他在这个禁食四十昼夜祷告完之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叫他叫石头变为食物，他宣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在那里宣告，人活着靠神，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正靠神的，就是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耶稣基督，他却给我们活出一个榜样。当他成了肉身，在人子的身份里，活出一个榜样，就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依靠。这是我们何等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末了时代的危机，就是一面来说，我们知道科技科学带给人有不少的好处，叫这一个现代的中学生所了解的科学知识远远超越古代的科学家。在这个电脑化的年代里面，你会看见知识那样的普及，一面来说是带给人很多好处，叫人学识的提高，但另一面来说，若是人没有认识自己，就很容易落在另一个危机里，就是骄傲，就是离开神独立靠自己，人就很容易落在一种自满自足骄傲的里面。所以现代的基督徒也同样面对一种危机， 就是很容易靠自己，在属世的事情上靠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也同样靠自己。举例来说，有不少基督徒平时若有什么难处，就没有认识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而是凭着自己的学识、智力、财力、能力，甚至权力，啊，凭着自己的智慧，就想办法去应付、去面对、去解决它。所以，一般小事、平凡的事、生活中所面对的事，许多时候，一面是说要祷告依靠神，但事实上呢，并不是真依靠。祷告完了，自己在那里想方法去解决。祷告依靠就好像是一个公式性的做法。身为基督徒啊，要依靠神就祷告，但是不是存心在那里仰望神。很快自己想办法去应付。小事一般事是这样做，到了大事来临的时候，自己完全应付不了的时候，就像犯了重病，突如其来的恶性重病来临，甚至绝症啊，那个时候就仰望神啊，呼求神来拯救啊。或许面对人生什么重要的关口，在婚姻事业大的事上才来求靠神，但是在那个时候来求靠神，由于平时并没有过信靠神的生活，也没有认识自己、认识神，以致到大事来临的时候却没有信心来向着神。所以许多人就这样，到大事来临的时候就没有信心向着神，何等的可惜，何等的亏损。同样的，我们看见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啊，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实在需要看见，就是我们需要效法基督耶稣，我们需要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你想想看，全能的耶稣基督，万物借着他创造，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却是那样谦卑的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哦，在此实在是我们何等的榜样。今天一般的基督徒都会在自私上说啊，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很容易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就是由于人的这个本能啊，各方面已经是越来可以说是越来越拔高。认真来说，自私水平提高是好的，叫我们能够啊各方面都有长进，认识神。但是要紧的是，我们同时需要谦卑的看见自己一无所能，就像恩主耶稣那样。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先效法恩主耶稣，有第一个认识，就是活认己。若有人要跟从主，就要背起自己十字架，就要否认自己。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留下的榜样，他是虚己，他是舍己，他是无己，完全高举父神。他认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唯有依靠父神才能做。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同样要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靠神，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听着神的话。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我们离了它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一个认知，同时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也说出这个看见就是认识。啊，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对主的认识有多少，然后我们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还是依靠着主，依靠着圣灵来遵行圣经的教训。巴不得今天主就这样光照我们，叫我们从心灵里深深的蒙开启，蒙光照。主啊，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时代 面临的危机是，基督徒不仅在个人生活的事上是常常以为自己可以，常常靠自己，甚至在属神的圣工上面，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策划啊、自己的这个在那里方法办法，总是以为人的力量要去这个成就神的美意，巴不得主光照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墙，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保罗说：“这样，以此看来，撒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叫他生长的神，一点都不错。若是你在主的事工上有多一点年日的时候，你就会深深认识，一切都是主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今天我们所服侍的，当人能够爱主，能够火热，能够起来为主摆上，完全是主的工作啊。许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是我们凭自己的劳苦，错了。多年来我很有感觉，有时候你花很多功夫在某一个人身上，他确实不热心，确实心窍不开，好像常常歇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心窍就是不开。但是有时有的肢体，你不一定花多少功夫在他身上，但是他一下子给足得着，火热得不得了，然后甚至成为神拣选的器皿给神使用。你只能说，人不能培训，人成功培训完全是主的。主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一切都是主所做的。今天主的仆人算得什么？无非是主的奴仆，所以都是主所做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培训，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栽培，我们需要与神同工。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是，在属灵的事工上，虽然啊，我们一同的交通，一同的寻求这个前面的道路如何与主配合，都会有计划，都会有主所带领的方法，但是不是变成一个公式。圣灵的引导是活的，在这个时候圣灵是这样引导，在那个时候圣灵是那样引导，在属灵的事工上必须是从祷告开始。所以你看见使徒时代，原来在十字架之前的时候，那一班门徒在那里争大，那一班门徒在那里人人都自以为很有办法，很刚强，很忠心，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跌倒跌倒，失败的失败，灰心的灰心，悲伤的悲伤，然后荣耀的主在向他们显现，在主复活里找回门徒。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要浇灌他们，神要他们凭着圣灵大能服事，而不是凭着血气方刚服事。因为血气方刚的服事，尽管有办法，有血气支援，但是面对患难的时候完全不好。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门徒们的侍奉，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凭着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办法如何去推广，不，尽管他们是直接领受从主来的托付，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之下，他们有直接的启示，有直接的托付，有从天上来的使命，但他们如何去完成这些托付，去这个成全这些使命，去忠心于主的呼召呢？主的差派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承认人不能是真的，所以他们说同心合意，期许祷告，连续祷告第十天。主没有告诉他们要祷告多久，他们只是那样祷告了第十天，还继续祷告下去，受到了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他们，他们就这样传扬神的道，他们继续祷告，就见证人不能，神能。 在侍奉的事工都是完全依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主的事工上面，我们也同样需要是完全的依靠神，我们也同样需要是完全的依靠神。连属灵的事工千万不要用人的手去代替神来做，这样不能使神得着荣耀。是屈膝的祷告，一切属灵的事工从祷告开始，然后让圣灵来引导，应该是哪一种的方法，如何的往前。就像以色列人是有敬畏神的王大卫，他打仗的时候第一次祷告，腓力斯人从平原来了，他祷告神应该如何去，神对他说应该从这个方向去。他打胜仗呢，他不是凭着以往打胜仗的经历，第二次腓力斯人又来的时候就重新抄一遍以往的方法照做，因为上一次是耶和华这样带领，这一次就这样行吗？不，大卫王第二次祷告耶和华，主啊，这次我应该如何？耶和华对他说，这次你要劳道而去，不是照着先前。你会看见主有完全的主权，我们是主的仆人，在属灵的事工上要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要把主权交给主。我们要承认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真像恩主耶稣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正因为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完全的虚己，完全的无己，所以父神就完全的充满他，以致他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都是满了父神同在的大能，大有权柄。今天父要得着他的儿女们都是顺命的儿女，都是黏于他的儿女，如此让他的能力能够在地上彰显，借着他的众儿女众教会彰显。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认识，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一个如此认识自己的人，就是晓得依靠神的人，因为我们认识自己有多少，认识主就有多少。这就着经历而言，因为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认识了自己，在神的荣光底下我完全仆倒。好，请我们再来看恩主耶稣，他是完全黏于父神。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那是第五章的第三十节，第五章的第三十节，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两次表明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今天盼望我们每一个真能认识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无论是属世的功，无论是属灵的功。然后主第二方面表明的，为何他能够所做所行的一切都是公平的呢？因为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他一点不求自己的意思，一点不求自己的意思。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舍己否认己是我们天天要学习的功课。全能的神恩主耶稣，他可以凭自己行许多的神迹，他也可以凭自己做许多的事，但是他不凭。他说，因为我不凭自己的意思，只凭差我来者的意思。他所做所言所行的一切都是照着父的意思，他是完全顺服父的意思。即便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时就是他肉身有软弱，但是他绝没有犯罪，绝对没有犯罪。他有软弱，面对十字架苦难，他祷告说，父啊，若是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他立刻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照着恩主的意思， 他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面对苦难，惧怕退后，是有一点的惧怕。”正像圣经描绘主耶稣进入可西玛利园的时候，甚至内心有惊恐的感觉。但是你看见，他活在肉身里，他活出这个有软弱的感觉，却是在软弱中如何经历父神刚强他，叫他是蛮有能力。他实在是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就是软弱变为刚强。当他祷告的时候说：“父啊，倘若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接着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是完全佛人级，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意思。所以在主耶稣一生所言所行所做的一切，他都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意思。因为他是一个完全虚己舍己的人，所以到他所言所行的一切里面，你会看见他所言的就等于是父神所言的，他所行的就等于是父神所行的。所以到后来，他能够很清楚的对腓力宣告说：“能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因为他从头一天，他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把父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的生平里面，就是不断的把父彰显出来。他如何的彰显父？他活在人子的地位上，就是那样的虚己，那样的舍己。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父神的意思，所以人看见他，就是看见父。正像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你知道每一天的生活和侍奉，我们都面对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是凭自己的意思，还是凭父神的意思？主耶稣在祈祷文里面教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可以说是借着众圣徒的祷告，神的旨意同行。同时，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也是借着神的旨意先行在教会中，行在众圣徒的生活侍奉中。同样，神的旨意就能够行在遍地，神的旨意就可以通行在遍地，借着他的儿女通行。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旨意这个字在原文呢，就像是这个意思的意思，有时用心意，就是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是否一致。神的旨意要通行，人有一个意志，人这个意志、意愿、心意，若是降服，若是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顺服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就通行。恩主耶稣他活在地上的，他是全然圣洁神的羔羊。然而，他同时让我们看见的，他更是不凭自己的意思。他不仅是完全圣洁，无有犯罪，完全圣洁，全然圣洁，没有犯罪。另一面，他更是不凭自己的意思，完全凭着父的意思。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要从小事上开始学习。比如说，在日常生活里，有时你所拣选的事情和罪没有关系的，和肉体没有关系。若是以罪和肉体有关系的，那我们很快就能够黑白分明，就能够做出决定的。举例来说，以罪有关系的，比如罪的失意叫你犯罪去赌博，你立刻发觉这是罪，奉主的名对付，你会靠着主胜过罪恶。然后，若是出于肉体的，比如说看见别人比你好，里面酸溜溜有嫉妒，这是肉体，立刻蒙圣灵光照，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犯罪的失意已经死了，所以我就在信心里看见这一个产生嫉妒的我死了。这是和罪恶肉体有关系的，立刻可以拒绝；和世界的迷惑有关系的，你也同样会拒绝。比如说撒旦借着世界的名利地位诱惑你，要你贪爱世界，追求钱财发财，这个时候里面立刻有神的话提醒，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你又想起，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看我如一死，我看世界那些亦如一死。这是基督徒胜过世界，但是基督徒对胜过几方面的呢？那是许多时候可能与世界没有关系，许多时候可能与罪没有关系，与肉体没有关系，但是却牵涉到与己的独立有关系。就是这个时代很容易让人活在一种我行我素，在我行我素的里面，自我中心的里面，只要我喜欢啊，认为这和罪没有关系的，那就做，却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此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天天火炼自己来跟从主。那我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比如说有的基督徒圣灵感动他，除了参加主日聚会之外，还要参加祷告聚会，因为祷告聚会是教会的祷告，是侍奉神，或许是参加教会某一种侍奉的聚会、查经的聚会。这个时候他照着己的意思、自己的感觉，若是论到罪，他可以说我没有犯罪，因为我主日崇拜我有参加，我也主日也在那里很认真很火热在那边敬拜，用心灵诚实敬拜，这就够了。然后就着实际的需要来说，他可以说我生活也很忙，工作压力很大，各方面都很忙，但是圣灵就是感动他，今天晚上你去参加祷告聚会啊，参加教奉侍奉，为着神的需要在那里今天晚上分别时间摆上。然后照着他个人的意思呢，可能啊，我已经这样疲累了，早一点回到家中休息休息，甚至有的想啊，有一点这个松弛一下，这个松弛一下生活啊，让自己好像偷懒一下，这个偷懒一下，岂不知这是自己的意思。但是圣灵的意思是感动他，你付一点代价，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义，为着神的教会，你今天晚上参加祷告聚会，去那里忠心为着神的需要祷告。在这个时候，自己的意思和圣灵的意思啊，就彼此啊产生对立了。若是基督徒能够在这个时候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顺服，这就是他学习了火刃己，这就是他学习了我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主的意思。还有在侍奉的事上同样是如此，许多时候有的人他在忙碌的生活里，哎，圣灵感动他，你要传福音给你的同事，甚至有的坐在公共汽车上，圣灵感动他传福音给旁边那一位啊，这个时候他按自己的意思是不想，因为好像面子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很多压力，但是里面的感动不停顿，直到他否认自己的意思，顺服圣灵的意思，真是把福音一传，结果圣灵祝福那个人信主了，即便还没有信，他完了之后里面充满了灵里的喜乐。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底我们是凭自己的意思还是凭圣灵的意思？连侍奉的途中也是如此啊。若是你的侍奉是我行我素，我认为要这样做，定规下来就做，从来没有尊重主，连遇到许多的失败又像无知的驴马不知悔改，照样继续坚持下去，结果受了许多亏损。若是你的侍奉是顺服圣灵，你看使徒行传充满了圣灵的引导，所以认真来说是圣灵的行传。就像当日这个腓力传道到许多地方，有一天圣灵对他说，你到旷野，对于一个传福音的人怎么会跑到旷野？因为旷野没有人群嘛，难道到旷野退休吗？不，他就顺服圣灵到旷野，结果遇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正是在旷野的路上就把福音传给他， 带他得救，为他施浸。结果埃塞俄比亚这个太监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埃塞俄比亚国。历史上埃塞俄比亚国曾经是基督教的国家，你会看见顺服圣灵是多么要紧啊。彼得在海边西这个敲鼻匠西门的家中，在那里祷告，房顶上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说，你下去，你跟着那几个邀请你的到哥尼流的家中。然后他到意大利兵营的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把福音传给他们，使福音在那里大大燃烧起来。保罗传道的时候，圣灵引导他，他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要往其他地方去，圣灵禁止。夜间神就带领他，让他看见要往马其顿去，到欧洲头一个城市。就因为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后来福音的火在欧洲就这样燃烧起来了。所以侍奉主的人实在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差我们来的主的意思。主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这样差遣你们。今天我们不可照自己的意思，我们要照着父神的意思。这需要从小事上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借着神话语的引导，天天读经，天天祷告灵与神。还有在我们侍奉主的途中，有时神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神的主宰所许可临到我们的患难逼迫，许多时候是我们肉体不愿意的，我们肉体总是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逃避羞辱。然而当神许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向主求，像我们的恩主那样，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就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做工啊，神的灵就在那里工作。他实在是经历了，实在是学习了圣灵那种更强烈的工作，恩典来了，力量来了，就学习顺服。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有许多为主受苦的见证人，他们都是如此放下自己顺服圣灵。我们今天也需要如此。许多时候某一个经历引导我们啊，我们自己这个己受不了，神啊，为何会叫我遇到这个苦难？但是若是你放下自己，十字架在你身上就失去重量，你就会甘心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起初是你背十字架，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是十字架背起你啊，你会看见恩典永远够你用，十字架有多重，恩典就多够用。只要我们肯放下自己，当你一放下自己的时候，你能像保罗说，我是为主被求的，能够在主里欢欢喜喜，不是人来求他，不是环境来求他，是他是为主被求啊，因为不凭自己的意思，只凭父神的意思。他一凭父神的意思，他就完全降服在父神大能膀臂的里面。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在大事小事都顺服父的意思，不要凭自己的意思，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若是我们常常是很强的自己的意思，那这样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因为主许多时候因为爱我们，他还要兴起反景来对付我们强的己啊。即使来说，一个己很强的人，凡事都是自我中心，照自己意思行的人，就很难与人配搭。在教会生活里与别的肢体配搭的时候，他里面呢就很容易受伤，因为自己的意见很强，自己的看法很强，总是以为自己对。这一来的时候呢，受一次挫折，里面就受了很大的伤。有时主因为爱我们，总是兴起反景来破碎我们这个强的己。所以有的肢体他实在很热心，就热心，他很热心， 就爱主很爱主，活了付代价白上都可以，但是己切很强，又主观又固执，性格又强，又喜欢和别人辩论，总是只有我对，别人都是错。这一种在侍奉的事上很容易给撒旦来利用甚至攻击，因为是这样，所以许多时候主因为爱我们，圣灵就在那里做对付的工作。就像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西门彼得，他跟从耶稣的时候，原来论到他的己是相当强，他可以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永不跌倒啊。在门徒当中，主问什么话，彼得总是第一个开口，他是抢先一把，并且他的回答许多时候还蒙主称许了。所以当时的门徒当中，其他的门徒虽然答问题慢一点，但是内心也不服啊，所以门徒都在那里争打。主耶稣有时叫一个小孩子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是不断教训他们，收到了，更是觉得烦境一对付，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没想到当时最刚强最大声在那边宣告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永不跌倒的，他却是第一个跌倒，并且跌得最惨，发咒起誓三次不认主。因为这个破碎，己的破碎，受到在五旬节你看见彼得改变了，他完全是一个蒙主破碎对付无己惜己的人，是那样无己惜己的人。哦，我举一个例子吧，他当时是耶路撒冷头号的使徒，神所重用的使徒，在使徒行传里第一次的福音他传开，教会上建立。他后来到了安提亚，到安提亚的时候他也有一时的软弱，原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后来一看见耶路撒冷雅各那里的有一帮耶路撒冷的众弟兄来了，他们有些是法利赛人，有些是信耶稣还要守律法的，还要持守那些律法的洁净食物不洁净，就是有一些偏差。彼得一看见他们来的时候，好像受一点压力，就离开外邦人去和他们同桌。保罗看见彼得这个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相称，就当众了，就责备彼得。我们知道就着实际来说，保罗是后辈嘛，后来给神使用，但是彼得是前辈，就着名望来说，那个彼得的名望当时是远远超过保罗。为何呢？因为他是头号使徒，又是从起初跟从耶稣的，是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和他相处四十昼夜，是直接看耶稣升天领受耶稣托付的使徒嘛。你保罗是后起之辈，曾几何时是逼迫教会，后来才成为使徒，在外邦传福音而已嘛。但是当保罗这个后辈为着福音的真理在那里责备激发彼得的时候，彼得没有在那里和他辩论，在那里受不了和他大辩一场，若是这样，当时的教会就面对分裂。彼得没有，他完全否认己，他可能认识自己错了，完全接受。后来在彼得后书，他怎么描绘保罗呢？他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神所赐给他启示写信给你们，他是在爱里接纳保罗。你会看见彼得这种虚己舍己的情形，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彼得这种惜己这种舍己的情形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因为他原来的己是那样强，受了对付之后改变了，收益到真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所以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不要以为我背了这节圣经就很容易了啊！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只能凭着父，然后又背了第二节说，因为我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父的意思。背是容易，在实行上不容易啊，因为在实行上，我们这一个旧人啊，我们在 己的里面很容易我行我素啊。在实际的配搭里面，主要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骄傲是最早的罪，原罪，也是最难对付的罪。你看见连使徒保罗，当他有三层天上的启示，那样荣耀的启示，保罗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过大而过于自高，就有一根刺加在他肉身上，叫他谦卑。所以神兴起反境对付我们，是保护我们，是爱我们。不要以为有三层天上的启示，人就可以谦卑，人性里容易骄傲。所以神许可肉身上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就保罗身上的一个病痛，叫他可以更夸自己的软弱，随时有病啊，软弱，在软弱肉身里需要主。大使徒尚且需要如此，何况我们？所以我们要加倍警惕，不要骄傲。要记住，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靠父。要效法恩主耶稣，不凭自己，只凭父所做的。若是你在这一个配搭里面，在生活里面，你顺服神所量给你环境的破碎，比如一个很刚愎，或许很固执，很喜欢争辩的人，神许可他遇到一个更硬的人，和他一起碰到他，两败俱伤，结果应该两个人都学习功课。这一来呢，就晓得应该谦卑，应该不主观，应该放下自己。教会生活里，我们要效法恩主耶稣，这样教会的建造才会被建造起来。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完全黏于恩主耶稣，不凭自己的意思。那么具体的生活里，怎样不凭自己的意思呢？除掉顺服主的管教之外，我们还是要留意圣灵所给我们的感觉啊。有时我们的意思这样，祷告完之后，里面有个感觉，应该等一等，祷告主清楚才做。有时候圣灵的给你的感觉不是照你这样做，是另外这样做，再求问清楚了，里面感觉清楚了，有主的话印证了，照着主的意思。要学习不凭自己的意思，只凭父的意思，凡事寻求父的意思。这是今天我们实在需要随从圣灵而行的生活。你看主耶稣，他不凭自己的意思，在他的途程里面完全顺服圣灵。当主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然后圣灵引导他下约旦河，他进诸般的义受浸，受浸完从水里下来，圣灵充满他，然后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原来圣灵充满他，照着人的意思立刻去传福音，立刻去救灵魂，但是不是，圣灵却引导他到旷野禁食祷告四十昼夜，并且要受魔鬼的试探。当他完了之后，圣灵就开始引导他到加利利各地传道。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正像使徒时代，使徒们的脚踪都是随着圣灵引导的脚踪而走。那么圣灵的引导，许多时候除了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感觉之外，还有借着神的话语，借神应时的话，应时光照启示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写下来的圣经，神的话经过圣灵，有时候在开启某一节，这一节成为你的引导。因为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要在小事上歇息，不凭我的意思，只凭父的意思，常常求问父啊，你的意思如何呢？你看见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论到，他说他曾经说，父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只有一件事，就是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恩主来了，他来了是要照着 父神的旨意行。他来的是完全要照着父神的旨意行。父神的旨意要他完成十架救恩，父神的旨意要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父神的旨意要他把永生赐给信靠他的人。主耶稣所言所行的一切都照着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要他在短暂三年半时间里真是马不停蹄周游四方，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彰显神的荣耀。父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违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心愿，连以父神说，父啊，我来要围绕照你的旨意行。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是否天天有这样的祷告，父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如同成全在天上。但愿我们在万趣悖逆的时代都做神顺命的儿女。好，我们再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句话对昔日的法利赛人是一个何等有力的一个反应。因为昔日的法利赛人呢，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法利赛人是在那里互相受荣耀啊，彼此欣赏，彼此这个赞赏啊，他是某某的加玛列毕业的大师啊，他是某某的这个名牌大师，然后你推荐我，我推荐你，你欣赏我，我欣赏你，然后让百姓一起来欣赏他们，这是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今天神的儿女恐怕落在这种危机里，特别侍奉主的仆人啊，我们很容易落在彼此受荣耀的里面，或许自己内心偷偷的去偷主的荣耀，偷偷去欣赏自己。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恩主耶稣，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从来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他要求的是父来的荣耀，是父充满他，父自己的印证，叫父的荣耀，他不求从人来的荣耀。所以在主耶稣四福音里面，你看见他所言所行的一切，他所言都是为着父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举例子来说，主耶稣有时医病医了某某人，他就告诉他，你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只要私下到祭司那里查看，证明是洁净的。主耶稣有时医了啊某一个瞎眼的，对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他所行的不是为着这个在那里张扬，他所行的而是只求父的荣耀，他是那样谦卑。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掰饼给5000男子吃饱了，哇，众人在那里拥摘他，要强逼他做王的时候，主耶稣拒绝，独自上山去祷告。他不是站在那里等候众人的恭维，因为他行那样大的神迹，没有，他立刻逃避那种场面，独自上山去祷告。他是把荣耀归给父神。然后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那时在上来过节人当中，有一些西利尼人要邀请耶稣到西利尼去啊，去那里做他们的王，但是主耶稣拒绝，他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是为神的旨意被定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宁愿拣选十字架，不凭自己的意思。哦，在此你看见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父的荣耀。 所以父就荣耀他，充满他，他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容易在侍奉的里面，有时候当我们侍奉有一点果效，讲到啊有了能力，侍奉传福音有了果效的时候，就很容易有时撒旦就要试探我们，因为人的称赞也是思念人的。有时弟兄姊妹称赞一多，哎，小心，一有称赞就要小心，这就是试探。我们要立刻把荣耀归给神，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表面上说不是不是，心里却在那边暗暗的自喜。若这样得罪主，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是无用的奴仆，一切都是你所做的，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都归给父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是学习谦卑的，完全的依靠主，谦卑的完全的信靠主。我们需要有这种谦卑的信靠，我们有需要有这种谦卑的仰望，跟从恩主的脚中，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好，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所论到的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在第六章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见主耶稣也同样是这样宣告，38节，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就是来的时候完全是照着父的旨意行。我们再看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第10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换句话说，主耶稣能够不凭自己，乃是父充满他，他是一个给父充满的人，所以他的所言所行所做都是照着父。同时他是一个虚己无己的人，所以让父充满他，父就从他身上行出来，他是完全遵循父的旨意，顺服父的旨意，以父的旨意合为一，把父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也同样需要效法我们的恩主。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充满我们，主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主充满我们，叫我们所言所信的都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着父的意思行，是让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借着我们的侍奉彰显出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求主如此的得着我们，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一点不凭自己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如何给父神那样的充满呢？因为他是父所喜悦的。我们看见他一直活出一个生活，就祷告生活。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略略的提一下主耶稣的祷告生活。前面我们思想的主耶稣是完全怜悯父神，不凭自己。主耶稣也在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与他连接，像他与父连接那样，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像他住在父里面那样，让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葡萄树枝与葡萄树的连接是生命的连接，是生命的连接啊！所以今天我们连立主呢，是像树枝与母树之间那一种的生命的关系。范继发说，今天我们需要常常活在基督徒的生命里，也就是住在灵里，常常祷告亲近神。这个祷告怜悯神是不可缺少的。主耶稣住在父里，父住在他里面，其中有一方面是我们经常看见的，是他天天怜悯父神。在马可福音第1章35节提到，次日早晨天未亮之后，耶稣独自到旷野祷告。伟大神的儿子，他不凭自己，他每一个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就是屈膝祷告，年已复生，天天年已复生，每早晨年已复生。他不是凭自己，他是具体的祷告生活，年已复生。若是今天你天天守晨更，天天分别时间朝见神，屈膝在神面前祷告，天天这样年与神，你一天的生活侍奉就会更多圣灵的充满提醒，叫你不凭自己而凭着父。当你在一天的生活里面的许多的选择，许多的抉择，许多的迷惑，挑战，艰难，重担，你都能够靠着住在你里面的主去得胜有余，因为你早晨先年与神，天天年与神。然后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榜样是时时连与神。他是怎样时时连与神呢？他随时开声祷告的啊，随时开声祷告。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第十二章二十节，这里我读给大家听啊。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新营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这里的生命是指魂生命，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恨了自己的魂生命。这里的魂生命不是说我们没有魂，不，神是要用我们的魂，但是人堕落了，这个魂呢，就变成给一个独立的己。背叛神的己所霸占，那么我们活认的是这个离开神独立的己，然后魂的功用是人造人，这个功用还在那里。当我们呢，这个爱惜自己堕落了的己，就反而丧失了这个己的功用。我们为主活认的这个己，我们这个原有神造人这个魂呢，就像是一个机关器官那样，就产生了它正常的供应，是拣选神的旨意，神旨意配合，所以反而是保存魂生命到永生。主耶稣就这样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二十七节他的一个祷告，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你看见主耶稣面对这个西利尼人来邀请他要离开到西利尼去，这一下子去他就不需要钉十字架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试探啊。他一面很清楚宣告，人子来就是照父的意思行，求父的荣耀，并且是像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另一面他立刻祷告父神，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祷。你看见他是随时祷告联系父神，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所以基督徒要能够拣选主，要能够否认主，需要是一个随时连与父神的人。因为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连否认主都做不来。我们不能离开主来否认主，不可能，靠着自己如何否认都否认不了。只有面对试探引诱，面对选择的时候，一祷告，一开声祷告，恩典来的能力来了。所以恩主耶稣留下的榜样，面对试探他祷告，到了克西马尼园啊，面对这个十架苦难的时候，他迫切祷告，是加把劲祷告，厉害的祷告。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有天天定时的祷告，叫我们有随时随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再次警醒不倦，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这个随时祷告，面对患难来临的时候，是有迫切倾倒的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当然主耶稣祷告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下一次再慢慢一同来分享。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里面能够蒙光照，叫我们里面能够被开启。主啊，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叫我们全人被你得着。亲爱的恩主啊，叫我们能够效法你，虚己、舍己、无己，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的意思，认识自己。哦，叫我们认识，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啊，叫我们只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完全信靠你。也叫我们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不偷神的荣耀，叫我们完全把荣耀归给神。叫我们能够更是完全切实黏于神，天天有定时的守晨更祷告，有随时的祷告，也有在迫切倾心吐意的祷告。哦，求主如此得着我们，是一个完全黏你的女人，让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让你充满我们，叫我们的生活侍奉都照着你的心意来荣耀你。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